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约翰福音第九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念起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：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吐沫在地上，用吐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：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，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：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：是我。他们对他说：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他回答说：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泥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：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。我去一洗，就看见了。他们说：那个人在哪里？他说：我不知道。我们再跳到第35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：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：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：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：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耶稣说：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我们在主的面前先有一点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下面这一段查考圣经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。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深深的感觉到我们的亏欠，我们深深的感觉到，如果不是你的怜悯，如果不是你的慈爱，我们真不知道自己今天在哪里。亲爱的主，但愿你来帮助我们，但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，让我们从你的话中，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。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当耶稣遇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生来就瞎眼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有残疾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，是非常可怜的事情。有一些人生下来有残疾的时候，这么可怜了，这么痛苦了， 还要忍受一个更大的痛苦，是他父母还不要他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是纽西兰人，他在中国大陆教英文，他就曾经碰过这样子的事情。他有一天早晨听到他住的宿舍外面下着雪，居然有一个小婴孩的哭声。当他到外面去看，他才发现有人刚刚生了一个小婴孩丢在他的门口。这个父母为什么不要这个小婴孩呢？第一，这个小婴孩是个女的；第二，这个小婴孩缺手也缺脚。人生碰到这样的悲剧真是可怜。这个纽西兰的姐妹很有爱心，她就把这个小婴孩抱起来，开始照顾帮助这个婴孩。从这件事情上，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，那就是神常常有他的怜悯。一些连自己父母所不要的孩子，神却借着基督徒来帮助他们，这是何等美丽的事。我们的主遇见了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，你可以想象我们主的心中是多么的疼惜这样子一个可怜的人。可是你发现主的门徒在这里问的问题非常有意思。主的门徒问的什么问题呢？他们问的问题乃是说，拉比，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？我们人的观念里面总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生下来就这么的可怜，一定是有人犯了罪。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的观念中，我们还一直认为约伯的几个好朋友是对的，因为约伯的几个好朋友他们的思想里面就是认为，一个人如果遭遇到苦难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一定犯了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犯了罪一定有苦难，但是有苦难不一定是因为犯罪。你知道苦难这个问题历世历代以来不知道困扰了多少的人。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信仰是无神论，面对苦难没有问题，因为没有上帝嘛，反正是碰巧碰来的，谁运气好碰到好一点，谁运气不好碰到苦难，活该，有什么好讲的呢？如果我们的信仰是像佛教那样子的民间信仰，因果报应，投胎换世，轮回，面对人生的苦难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今天有这样的苦难，是你上辈子造了孽嘛，你就认了吧。可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这样子啊，基督徒的信仰，我们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，我们又相信有一位慈爱的主，一个全能的神，一个慈爱的主，他怎么能够允许苦难在他的儿女身上呢？这是基督徒所面临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。你知道，一个人如果相信轮回，相信报应，虽然这样子的信仰是很肤浅的，虽然这样的信仰是不合逻辑的，但是人很容易就安慰自己， 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是因为上一辈子造了孽，这一辈子才有苦，请问你第一个辈子的时候，那个苦从哪里来？所以轮回也好，因果也好，那个是不对的，不能够解释苦难从哪里来。圣经里面确实告诉我们，人间的苦难有一部分是从罪恶来的。当人犯了罪以后，死亡就进入到这个世界，当人类犯了罪以后，苦难就进入到这个世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一件事情，不是所有的苦难都一定是罪恶的后果。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个神迹，耶稣要帮助我们认识一件事，这一个苦难不是从罪恶来的，这一个苦难乃是为着要显明神的荣耀而来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活在地上，注定的一定有苦难的。好人有苦难，坏人也有苦难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聪明人有苦难，笨人也有苦难。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为什么受苦？你知道有一些苦是我们自己犯罪得来的，受了这些苦没有什么好处，没有什么奖赏，也没有什么荣耀。世界上的人，不信耶稣的人，都会经历这样的痛苦，生老病死，人人都要经历。基督徒活在地上有一个特权，是我们能够与基督的患难有份。基督徒活在地上有一个特权，是我们能够为着荣耀神而受苦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怕苦难，可是我告诉你，如果神厌中了你，如果神觉得我们配为他的名受苦，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这是神高抬了我们，我们是蒙拣选的器皿，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荣耀。我到上海去，曾经遇见一个老姐妹，这个姐妹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日子里，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苦难。当他跟我讲他的见证的时候，我深深的受感动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日子很不好过，常常会有麻烦。那个时候开始逮捕很多活跃的基督徒，然后要批斗他们，然后要给他们判刑。有一天来了一群红卫兵到他所住的那个公寓里面，要来抓人。我们这位姐妹坐在窗子门口，看见红卫兵来了，她吓得浑身发抖，拼命的祷告神：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救救我啊，不要让我被他们逮捕啊，让他们不要来找我。这些红卫兵就从他的楼梯门口经过，没有进来。当他听到红卫兵到了楼上去的时候，他好开心啊，感谢赞美主没有逮捕他。过了不久，他发现红卫兵到楼上面隔了几楼逮捕了另外一个姐妹。当他看到红卫兵把那个姐妹一路拖下去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也非常为这个姐妹难过，所以他在那里也拼命的祷告。可是就在他祷告的时候，圣灵跟他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不需要为那个姐妹祷告，因为她是配得为主受苦的。这个姐妹听到这句话突然呆了，也突然醒悟过来，原来她是不配为主受苦。 所以他那天晚上跪在主的面前悔改，求主耶稣赦免他。第二天红卫兵又来了，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怕了，他就在那里祷告，结果红卫兵又没有抓他，抓了他楼下的人。当楼下人被抓走的时候，他在主面前大哭，他说，主耶稣，我已经悔改了，难道我到今天还不配吗？第三天红卫兵才来抓他，批斗了以后，审判了以后，他最后被判到青海去劳改21年。这21年的中间，他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，但是神用着他在那里不知道带领了多少人信主。当他跟我交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流着眼泪告诉我，其实他知道他还是不配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能够为主受苦是荣耀，不是倒霉。世界上的人常常为了苦难的事情在那里埋怨，说如果有神，又是慈爱的，又是全能的，为什么让人受这么多的苦？弟兄姊妹，其实如果没有神，如果神不是全能的，如果神不是慈爱的，苦难就真的没有意义了。不是全能的神，我们的苦难何时才能够结束呢？不是慈爱的神，我们的苦难怎么会有价值，怎么会有意义呢？我们要感谢神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，又是全能的，并且他能够用这苦难在他的儿女身上带下更大的荣耀。在这一个神迹的里面，我们发现门徒们来问这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眼，是谁犯的罪？是他的父母吗？还是他？弟兄姊妹，他的父母犯罪，是不是就会造成他瞎眼？不一定。请你注意，主耶稣的回答说，不是这个人，也不是他的父母。主耶稣并没有讲说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主耶稣也没有讲过他的父母从来没有犯过罪。主耶稣只是说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一个罪造成他会瞎眼。主耶稣只是讲说他的父母从来没有犯过一个罪造成他的瞎眼。有一些人用这一段圣经来解释说圣经里面教导有轮回，因为他说，你看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，如果是他犯罪，他什么时候犯罪？当然上一辈子犯罪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解释完全不合乎整本圣经的教导。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一个做父母的人，如果儿女怀孕的话，这个妈妈如果去拜偶像，这个罪不只是算在妈妈的头上，这一个拜偶像的罪也算到这一个妈妈肚子里面孩子的身上。所以当门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有一些人曲解这段圣经，说根据这段圣经，圣经在教导轮回。弟兄姊妹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就一次，没有了，没有再来好多次了。那我们来看这一个耶稣的医治，这个医治非常特别，因为这个医治是这个人不是其他的人。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是瞎眼，但只有这个人，耶稣对他有兴趣，耶稣同情他，耶稣爱他。这个人在这里有没有向耶稣祈求说，主耶稣，求你救救我？没有。这个人在这里，他对着耶稣有没有信心？没有，他根本没有信耶稣。我们读到后面的经文，我们才知道 耶稣后来再遇见他的时候才带领他信主。信心固然可以带给我们医治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神在地上常常医治人，不是因着人的信心，是因着神的怜悯。神怜悯这个人，神就医治他。神这个人的一生，其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早就替他选好了。神允许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瞎眼的，为着是要荣耀神。神耶稣怎么做这件事呢？耶稣吐了他的唾沫，吐些口水在地上，活的一堆泥巴，然后把这些泥巴抹在他的眼睛上，然后叫他到希罗亚的池子那里去洗一洗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。吐口水是尊重吗？还是不尊重？很可能是不尊重，对不对？口水活的泥巴，如果你去看解经的书，那可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并不想来解释这个口水是什么，泥巴是什么，但是我想要讲的一件事是，耶稣有权利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叫这个瞎眼的人可以看见。如果我们有兴趣在圣经里面仔细的去考察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耶稣治过好多个不同瞎眼的人。在这里是吐了口水，合了泥巴，抹在他的眼睛上，然后还要叫他到特定的一个池子去，然后还要叫他洗，然后就看见了。可在别的地方呢，耶稣并没有这样做。有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，那个人眼睛就好了。有的时候耶稣去按手，那个人的眼睛就好了。有的时候耶稣还要按手按两次，那个瞎子才看见。弟兄姊妹，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，那就是医治的主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医治人。我们人没有权利要求神用哪一种方法来医治我们。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在这一件事情上就不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我们认为神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治我。弟兄姐妹，他是有主权的神，他要用哪种方法就是哪种方法。我们今天需要信靠他，而且很重要的一点，别人得医治的方法跟你得医治的方法不一样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得的医治就不是医治。有一些弟兄姊妹以为，我生病不看医生，我靠着祷告神就让我好了，这是神的意志，没有错，这是神的意志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有人生病，神借着医生的手，借着药物让他好，是不是神的意志？这也是神的意志，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一件事，他如果诚实，他就会告诉你，医生只能够给人治疗，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让人真正的得医治。 treatment 治疗，开刀也好，给药也好，打针也好，医生可以做，但是让人会好的不是医生也不是药，是耶稣基督的大能，是神的怜悯。有的人要按手，有的人不要按手，有的人要去参加特别聚会，有的人不需要参加特别聚会，有的人需要抹油，有的人不需要抹油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神有权利用任何他所喜欢的方法来医治人。你跟我没有必要来限制神一定用什么方法。神的儿女只要单单的仰望神，顺服神，就能够享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医治。这一个瞎眼的人，当耶稣用他的口水活了泥巴涂在他的眼睛上，他乖乖的让耶稣涂， 这表示他非常的顺服。耶稣把他涂好了以后告诉他说，你到希罗亚的池子去。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是谁带他去的，一个瞎眼的人怎么摸到那个池子去，我们不知道。他到了池子里面怎么下去，怎么洗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确实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去了，他也洗了，他一洗眼睛就好了，就看见了。弟兄姐妹，顺服神的命令是蒙福的唯一的秘诀。这一个人生来瞎眼，你可以想象到有多可怜。他从小没有见过自己爸爸妈妈的脸，他从小没有看过一朵花，他从小没有看过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样子。你可以想象到他一生活在黑暗的里面，如今神的恩典临到他，你能够想象他的快乐吗？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想象他多么珍惜他现在能够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吗？弟兄姊妹，我想请问你，这一个瞎眼的人生下来瞎眼到现在这么久了，在他瞎眼的日子里面，他痛苦不痛苦？很痛苦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当他得医治以后，他快乐不快乐？他很快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问你，他得医治以后，他还会不会记得过去的那些痛苦呢？我告诉你，他得医治以后，他虽然记得，但是那些痛苦已经不再痛苦了。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是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经历一些痛苦，但是什么时候从痛苦里面出来，我们就有一个真实的喜乐。我们注意几件事情，一般的人看到这个瞎眼的人，一辈子在那里讨饭的人现在好了，一般人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为他欢喜快乐呢，还是不相信？你注意到人们不相信，人们说是他吧，不是他，看起来像他，因为他从来是个瞎眼，他怎么会好吗？不可能的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上的人不会因着你跟我看见了蒙恩了为我们高兴的，反而常常还会嘲笑我们的，不要以为稀奇。再请弟兄姊妹注意，这些宗教领袖，当时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对着这个病人，这个瞎眼的人得了医治的反应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看他们中间的对话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那段的对话，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的话，我们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，这些人不相信，一开始是不相信，你一个瞎眼的人怎么会好，不相信，到后来他们相信了，他们却不接受，他们不接受他的解释，他们不认为这是神做的，他们找了他的父母来，就算都问清楚了，他们也不喜了。神在世上给了人恩典，宗教的领袖却不欢喜，这是一个何等稀奇的事情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